32节，心碎的声音。九月了，天气不怎么热，我像很多年前一样，小女孩一般走在宋乐珍身边。她走在靠马路的一侧，替我挡住来来往往的车流。那一瞬间，时间似乎倒流了，我们似乎又变成了大学生，整天无忧无虑的傻玩，一点烦恼也没有。我不知道大牛怎么安顿的刘星和罗涛，我只知道宋乐天有话要跟我说，这对我来说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儿。和刘星寒暄了几句，我便拉走了宋乐天，理直气壮地把刘星和罗涛留给了大牛。这么些年了，我第一次发现宋乐天的侧脸很好看，他的线条很硬朗，除了有一双好看的眼睛，还有一张巧手刻出来一般的嘴，所以他的侧脸才这么好看。也许只有在失而复得的时候，才能发现对方身上所有的好吧。我一直喜欢走在宋乐天身边的那种骄傲的感觉，那会让我很有满足感。记得大四上学期，我陪他到一家公司面试，那天他穿了一套藏青色西装，头发稍微理了理，英俊的一塌糊涂。我只穿着平常穿的休闲夹克，跟他手牵着手，楼道里好些穿戴整齐的白领们等待面试，看见我俩眼睛里都是惊讶。宋乐天说，他们肯定在想，我怎么挑了这么一个傻妞当老婆。那天我没求他，因为我心里是自豪的。今天呢，宋乐天应该算是那种金牌王老五了吧，看他现在一身的成熟风度，我想我如果不认识他，还会爱上他一次。我这人俗得要命，就喜欢帅哥，要不然那回意大利一个球队访华，我就不会死活要了一张记者证闯进现场去，借口采访一个德籍球星，把签名合影弄了个过瘾。人心险恶，是吧？宋乐天低着头说，看都不看我。你猜，如果今王燕在场，我能什么反应？宋乐天向上扯了一下嘴角，我估计你能找个棍子打个过瘾，就跟上回害罗涛似的。我乐了，我那么野蛮呐？宋乐天还真知道我的脾气，就今儿这场合，要不是大牛在旁边看着我，刘星也免不了挨打。可能我打不过他，但我肯定打。王燕要是在，我肯定不能抡棍子，没准抽他一巴掌。我可不管饭店有没有人，我要一生气就什么都不管了。你以为呢？宋乐天侧过头，扬了扬眉毛，我心里一动。咱回学校看看吧。宋乐天扬手叫了一辆车，跟从前一样横行霸道，只是通知我他要我做什么，而不是跟我商量。我忽然想起大学里一个女孩和她男朋友吵架的事儿，好像大二吧，现代考试之前两人吵架了，女孩坐着复习现代，过一会儿男孩也来了，走过去话也没说就把女孩的笔记拿走了。女孩一急就喊，你干嘛呀，那是我的笔记。男孩头也没回的说，连你都是我的，笔记算什么。 我是眼睁睁的看着那女孩由怒气冲天变成眉开眼笑的。她多霸道啊，霸道的让人甜蜜到死。我顺从的跟着宋乐天上了车，回到了我们已经离开很多很多年的高中。
听课网，有声的世界，播客的天堂，我的听课，你做主。
学校变样了，新修了教学楼、宿舍楼、食堂，大门也换成金碧辉煌的样子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宋乐天交车前的时候感慨说，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会儿幸福多了。司机给他找钱，打岔说，我儿子就在这学校，交的钱也比你们以前交的多呀。当父亲的脸上都是自豪，就好像我老爸当年的表情一样。变样了，都认不出来了。我说，收发室的老大爷问我们俩干嘛的，我说我找高二三班班主任刘海波老师。老大爷一听是找刘海波的，笑眯眯的就把我俩让进了门。瞧见没有，你这兄弟还挺有人缘的。我扭头冲宋乐天笑，宋乐天又开始崩脸了。刘头喜欢你吧。我俩刚找了个硬凉地坐下，宋乐天劈头盖脸就是这么一句。什么呀？我早看出来了，大二那回他上北京就是冲着你吧。宋乐天掏出烟点了一根。我也不傻，你瞒着我瞒得了吗？你什么时候学抽烟的？我惊讶极了，宋乐天从前对烟深恶痛绝，坚决不抽啊。人压力大了，心烦了，无聊了，空虚了，抽烟都能解决。他熟练地吐了一个烟圈给我看。刘同那人不错，没考虑考虑？我听不出来宋乐天这是认真的还是在跟我吃醋。我忽然发现这一年多我一点没变，宋乐天却变了太多，变得我都看不清楚他了。这不公平，他还能对我的所思所想了如指掌，而我却弄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宋乐天没理我，指着不远处的小卖部说，记得吧，我就是在那儿把那封信给你的。我点点头，他抬头看着树叶又说，到现在我也觉得喜欢上你是件特别正确的事儿。我估计往后我也碰不上你这样的，所以我就不打算喜欢谁了。我越听越迷糊，怎么他不是回来和我和好的？他什么意思啊？以前你气得直哭，手也受伤了，你看这么长的疤，夏天穿衣服都不好看。他拿起我的手臂轻轻抚摸着那道触目惊心的长长的伤疤，我浑身一颤。 今儿所有的事都清楚了，你也甭生我气了。你知道我从来也没对不起你就行了。宋乐天，你沉心是不是？我消停了一年本来挺好的，你又打算干嘛呀？我本能地觉察出宋乐天根本不是来跟我和好的，所以他要说什么我忽然不想听了。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你也不能说我不喜欢你，我就喜欢你一个人，到了什么时候也是。我把我的手抽回来，狠狠盯着宋乐天说，你喜欢我，喜欢我你就不应该这么折腾我，本来我挺好的，你回来跟我说这些屁话干嘛呀？还嫌我不够烦是不是啊？你不能和我在一块儿还惹我干嘛呀？干嘛呀你？说着说着我又委屈了，想哭。宋乐天深深叹了一口气，金爷，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太自私了，我是打算让你好好过下去，可我忍不住，我真想让你知道我对你什么感情，这对我太重要了，除了这我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听见宋乐天这种可怜巴巴的表白，我居然没心软，我冷笑了一下，你现在多威风了，不定多少小丫头围着呢吧，你们家老爷子是不是真给你找了个高干的闺女当媳妇儿？宋乐天猛地抬起头，一双眼睛盯着我，完了，我让他这么一看又完了，他说什么我都得听，这是我软肋，他一看我我就玩完。我要让你等我，那我就真不是人了，因为我根本没把握能娶你。我知道我让你等多少年你都能等，可我总怕，怕你等到最后是一场空，那我死多少次也赔不起啊，所以我不能，不能啊。可让我眼睁睁的看着你跟别人好，我真他妈的受不了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家你爸到底为什么不同意咱俩啊？他真给你找了个别人？我也不生气了，我也不伤心了，我也不难过了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。这会儿我知道宋乐天有苦衷，他跟我说出来，那多少年我都等，我等下去，等不着我就认了，我赌一把，赢了我就赚大了，只要他不结婚我就等下去。本来是，现在不是了。宋乐天说，金爷，到底怎么回事我真不能告诉你，我就这一个爸，我不能说，真不能说。我总不能咒我爸出事吧，反正你知道我心里有你就行了。至于你想和别人好，我也没资格管你。刘海波真挺好的，你要真打算跟别人，就选他吧，你跟着他我放心。我这时候的反应确实夸张了点，也许我打宋乐天打上瘾了，可能是， 反正我又给了他一巴掌。宋乐天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是男人你就给我说实话，我哪对不起你的？你说，你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呀！你让我跟谁好，我就跟谁好啊！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宋乐天抬起了左手，我的心输得凉了，凉得彻彻底底，以至于活不过来了。宋乐天左手的无名指上居然套着一只戒指。青爷，别等我，千万别等我，你好好活着，我知道了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不是套话，我是打心眼里希望你能幸福，真的。我在一瞬间改变了主意，我不想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那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我和宋乐天有一个约定，一个关于左手无名指的约定。高三时候，我俩一起听过一个故事，说左手的无名指是通向心脏的手指，只要套住它，就能套住心，所以是最重要的一根手指。我俩约定，以后的结婚戒指一定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。我当时曾戏言，如若我不能嫁给宋乐天，而要嫁给别人，就不把戒指戴在这个手指头上。我说，如果咱俩不能在一起，很多年以后，你就看我的这根手指，如果上边没有戒指，那就说明我还喜欢你，你还有机会。如果上边有戒指，那就说明我把你给忘了，你就想都别想了。不是吗？我知道他没结婚，就算他结婚了，也不该把戒指戴在那根手指上。他说他只爱我一个的，那么也就是说他打算忘记我了，所以没关系了，他的一切跟我都没有关系了。既然他下了这个决心，那么算了吧，算了吧。你知道吗？刘国梁输给瓦尔德内尔了。我说知道。我没再说话，两行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进嘴里。我看着多年前宋乐天塞给我情书的地方，想刘国梁输给了瓦尔德内尔，我输给了你。刘国梁输的是一届奥运会，我输的却是整个世界。我听见我的心碎了，稀里哗啦的。